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
问题，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冲
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命之恩
的，
爱
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佳丽在这儿呢，每一次节目中都会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喜怒哀乐。在这儿呢，也特别的谢谢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节目的支持，对我的支持。那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谈到关于夫妻两个人的个性不合，个性不合会导致怎么样的结局呢？原来呀，个性不合会导致离婚，对不对？可是个性不合呢，也可以让两个人呢彼此接纳，然后更加的成长，然后婚姻可以更亲密。还有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翻开圣经，用圣经里面的话语呢，我们彼此劝勉。还有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愿意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给我节目一些回馈。在您的婚姻生活里面，您经历了怎么样的经验？您怎么样克服婚姻中的困难呢？又或者是您和配偶现在也在婚姻的困局里面，都可以写信来跟我谈谈。当然了，不光是谈谈，我也愿意能够给您一些资料，希望您的婚姻生活可以更加的稳固。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光碟和书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记得节目尾声的时候写信来信索取啦。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说到今天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怎么样改变自己，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融洽，更加的成长。这个时候呢，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寓言故事。既然说到寓言故事，肯定就是虚构的了，对不对？故事说到有一天啊，动物学校决定教授全体学生跑步、爬行、游泳以及飞行等运动项目。所有的动物呢，都必须参加每项课程，而且啊，都要有杰出的表现。鸭子在游泳的项目里边呢，表现得非常的跃眼，甚至比老师还棒。但是鸭子的跑步成绩呢，却惨不忍睹，因为啊，它跑得太慢了，所以放学之后它必须留下来要练习跑步。它不断地练习，直到它的那个有蹼的脚都磨破了，仍然不及格。兔子跑步的成绩真的是名列前茅啊，但是啊，他过不了游泳这一关，游泳不及格而导致神经衰弱。那我们看看小松鼠呢，小松鼠本来在爬行的课程上呢，表现非常的优异， 直到上飞行课的时候，老师要求他从地面起飞，取代从树梢滑落。哎呀，这下子可难倒他了。最后啊，他因为运动过度、练习过度，导致四肢痉挛。啊，这个故事我们听了之后会觉得，简直是多此一举嘛，何必这样折腾他们呢？的确，您说的没错，何必这样折腾呢？同样的，在婚姻中啊，我们想要改变配偶的个性，最后换来的呢，只是灰心和失望。所以呢，最好的选择呢，就是让他保有原来的状态，让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去配合他就好了。老人家常常说一句话，他们常常劝年轻人的时候啊，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当我们学习先努力使自己拥有更成熟更健康的心态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只要配偶改变婚姻就会变得更好的这种谎言中走出来了。在婚姻生活里边，许多问题的发生，一方面呢是自身不够成熟，又对配偶期望过高，另一方面呢是不肯改善自己的个性缺失，比如容易发脾气，容易发怒，或者是有人习惯说谎等等。可是呢，这些人却期待配偶的改进，那我们通常100%的相信配偶才是问题的所在。我没有什么啊，我还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嘛，他把问题搞砸的。只有当我们变得更不自私，愿意先满足配偶的需要，成为配偶的合适伴侣的时候，对方呢也就同时能给我们不同的反应了。那这种个性的成长与成熟是需要先承认自己的罪、自私和错误，也要呢效法基督的生命，容让他来修剪。那我们的性格要经过上帝的修剪才能够更成熟，透过这样的自我成长，就能够领会到我们所需要的不单单是一段更美满的婚姻，一个被塑造的更完美的配偶，而是我们需要体会上帝在婚姻里的丰盛恩惠还有怜悯。有人说，美好的婚姻关系啊，就好像跳华尔兹那样的优雅，那样的柔和。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结婚宴会，当时需要妇女共跳一支舞曲，那这支舞曲呢就是华尔兹舞步。这个爸爸不是会跳舞的人，爸爸显得特别的紧张。婚前的一个月呢，这个女儿呢就曾经跟爸爸说过，这种舞步很简单，第一拍的时候你的右脚先踏出一小步，我的左脚呢就往后退一小步，第二拍第三拍的时候呢就是向左右的摆荡，只要爸爸你和我各自移动不同的双脚的一小步就可以行了，就可以跳得很好了，我对老爸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了。这是女儿跟爸爸说的。婚礼的一个月之前，爸爸就已经为了这支舞啊紧张得不得了了。那天婚宴上呢，这父女两个人真的是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有的时候两个人双手对双手面对面的左右的摆荡，有的时候轻盈的转身一圈，然后背对着背又回到原来的步伐。大家欣赏着这对妇女的舞步，让人在这个婚宴上呢更想起来自己的婚姻，确实要两个人要合拍子才行啊，舞步要和谐，婚姻生活要和谐，必须双方要很协调的移动小小的一步。那这种配合啊，需要两个人一起行动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美好的婚姻关系像华尔兹舞那样的柔和优雅， 它是需要两个人一样的步伐，同时呢要有默契。夫妻个性的互补也是这样子的，果断勇敢的人呢，他们会欣赏对方的耐心温柔，可是要到结婚之后仍然要这么欣赏才行哦。那么另外呢，拿不定主意的人会喜欢对方的果断勇敢，但是这种喜欢呢，真的是一直要延迟到最后，不能够在婚礼之前喜欢，婚礼之后反对，一直要欣赏。那这种性格的差异其实可以使两个人呢看到对方的长处，然后补足自己的短处。而且在这种欣赏对方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看到上帝是透过配偶的个性来锻炼我们，锻炼我们变得更成熟。如果两个人能够深入的了解彼此的接纳和欣赏，那么这就会使婚姻好像抹上了拿达香膏一样，满溢着芬芳，而且呢这种芳香呢不会经过岁月而消灭的。
说你的 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呢，就能够达到婚姻所要求的那种理想的境界，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运作的呢？在这里呢，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婚姻，那就是研读圣经。那圣灵呢，会借着圣经教导我们一切真理，一起在家，在教会研读上帝的话。还有呢，就是聆听别人的经验和教导，那些个在我们周围的人对于婚姻生活啊，都是有相当的智慧和经验的。那么我们可以亲近他们，可以从他们那里面呢学到一些经验。而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团契小组，这些很亲密的兄弟姐妹们呢，愿意一起探讨婚姻中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可以帮着这个小团体里面所有的人呢，可以一起成长学习的。还有一个方法呢，是阅读好的书，有相当多的良好的品质的书呢，都是和婚姻有关的。那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而且呢，夫妻之间可以彼此的分享。另外一样呢，就是说有需要的话要寻求协助。有时候在接受辅导这方面呢，我们要展现一出愿意学习的态度，在专业人员协助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是没有面子的事。还有呢，就是要培养一颗受教的心，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都该放下骄傲，有不懂的地方就问。记着，我们都是学生，我们终生都是门徒。那么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时呢，我们的婚姻关系就会变得更深更亲密，那么与上帝的关系呢也会随之加深。大家都可以试试这么做，找一本好的有关婚姻方面的基督教的书籍，夫妻两个一起阅读分享还有讨论，一定能够让你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朋友们，今天呢跟您分享的经文呢仍然是旧约圣经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说到了摩西。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回旁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摩西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兄弟姐妹之间纷争有那么多，往往也不下于世俗人，在教会里面，在摩西的家里面都会有纷争，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在出埃及走旷野的这个艰辛的旅程里面，摩西有兄姐的相助，应付不同的局面，其中难免涉及权力分配甚至面子问题。当第十一章提到百姓为吃肉而起哄，令摩西大感挫败，他竟迁怒于神，但是上帝却很体恤摩西，兴起了70个长老协助他施政。当时摩西所拣选的接班人约书亚呢，已经对此有一点威严了，遭摩西斥责为嫉妒。可是后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摩西更给这两位至亲毁谤，只因为他是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当然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摩西他本来有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为妻，并且有孩子，但是后来呢，经文呢就没有再谈到他的这位妻子了。摩西是因为他的妻子死了再娶，又或者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一定是有一些不对劲儿的事。或许因为这个古时人他是一个外族人，所以遭到了他的表兄还有他的姐姐呢借此来反击他。的确米利暗与亚伦呢都是有恩于摩西的。米利暗在他仍然是一个小婴儿的阶段，就守护着他免于遭杀害。而后者亚伦呢，他是获上帝钦点为他的代言人的。他发言帮摩西抗衡法老。论资历论年龄呢，他们两个人或者是自觉比摩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呢又有了70位长老。这70位长老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弟弟摩西没有能力而加入了管制团队，然后分薄了他们这兄姐两人的权力，因此他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心里面呢有些愤愤不平。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属灵的家也没有例外。权力分配所延伸的是是非非也不限于光是社会上，教会中的领导层同样有很多的是非。当然我们都是人，没有多少个人呢能够像摩西那样的为人十分的谦和。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最原始的罪性，就是说什么好像自己比别人好一点儿。而我们中间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摩西那样子谦和。所以当教会里面有一些是非，有一些权力争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都应该回到上帝那里，做一个谦和的人，不要让罪性绊倒我们，尤其是教会里面的一些掌权的领袖们，他们的重担非常的大，除了要应付工作之外，有的时候还要应付攻击，因为他们有权力，很多人希望把那个权力能够拿到自己的手里。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平信徒的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并且支持他们发展圣功。不要忘了，像摩西那样谦和的人仍然会被别人攻击，更何况 我们这些泛泛之辈呢？当我们的教会也有争端、有是非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耶稣的教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之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伤，
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健康新起点，做妈妈的、做主妇的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健康新起点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健康新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